下呢，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把圣经里面有关于这三方面，一个是我们做罪人的时候是怎么回事，一个是得救到底怎么回事，还有一个是蒙召到底怎么回事，从得救怎么样往这方面走，你有哪些的基本功你要弄清楚，要不然你走不好的，是不是？还有呢，你回头一定要看看清楚了，对于我们是从前是怎么样死在过犯罪恶中，要有很清楚的判别。那这些东西通通都是圣经给我们写好的，这是另外一件很麻烦的事啊。我也和大家说过，就有一句英语的圣经在中文呢翻不太出来，而且翻出来了以后大家的意思都有点不太对，那就是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。这话什么意思？这是白话，因为它太白话，所以你觉得说一定就是这个意思，其实不是的。他是说不要 rely on 你的 understanding， 他不是说你的 smartness，他说不要依靠你自己对于神的了解。你看我们查经班最容易出问题，读一句话然后我们大家都开始发表意见，那个都是什么？我们对他的 understanding。 可是他不但把要告诉我们的话告诉我们，他连怎么 understanding 这个路数全部替你弄好了。这东西最像了，我现在女儿开始开学快一个月了，已经割了四次失手了，他没开始就学解剖学，这个最像解剖学。解剖学其实就是死背，一开始就学 shoulder， 很复杂，哪根筋哪个肌肉哪个骨头，每个地方都有名字，那你就去背吧。因为你非照这个路数来不行，就因为它是一定的，它真的是这样。神对于我们从前的状况、得救的状况、蒙召的状况、神在我们心意身上的心意怎么成就，全部都是像这个样子。就像说是在你们中间成就，一定是这样子。我以前跟你们开过玩笑嘛，说这所有的教会名字我都还有个好名字都还没有，怎么就没有人取这个教会的名字，拿这个名字来取，那教会彼此教会那个就对了。不是看讲人教会，也不是看人多人少教会，看你们彼此到底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你要看准了这个就是神所要的，那你就抓对了，抓对了诀窍。当你抓对诀窍的时候，主自己会把人带来，你放心。但是你要继续保持这个很不容易的啊。我们今天在一起干什么？我上次跟大家讲了，我们是一个不但是你在哪里住我在哪里住啊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可能葬在哪里的地方，我们真的有可能都死在这。但在未死之前我们可以干什么？我们可以在这里切实的彼此相爱，彼此扶持，彼此鼓励，把这条路走好。这真的是一条窄路啊！那这时候你需要专心的、啊、你看就要知道主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办法来改变他，来改变我，来改变你。不知不觉之间我们大家都开始向主，而不是说你找个山洞或者你去念个神学院，你多修点课，你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祷告，一点用没有，那个绝对不是。
我是刚才说的出发点都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出发点，这个越认真出发点越纯洁，走到最后就分歧越大，利害越多，关系越糟糕，这就是我是说，我是觉得人是非常软弱，不能说谁坏谁好，人的思想太丰富，人的 understanding too different， 人的这个确实是很麻烦。
所以主耶稣才说我来要成全。其实你说是谁做？不是我们做，是主做。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，以前我跟你们讲过但是不见得记得了，就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教会，新约最标准最了不起的教会是哪一个教会？其实不是这些神学家大牧师讲什么耶路撒冷教会、安提阿教会，伯大尼教会。耶稣受难天天晚上从城里面走到伯大尼去，要走一段路的，那时候黑黑的，对不对？也没有铺这个白油啊水泥啊，天天晚上城里面已经很累了，门徒还跟他下去。伯大尼有什么东西？伯大尼就是有玛利亚、马大、拉萨路、长大麻风的西门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圣经特别讲，圣经耶稣从来没有叫我们去传哪一件事情，他只说那天他在伯大尼家里面坐席，玛利亚把香膏打破， 浇在他头上，屋里满了香气那件事情。他说你们无论到哪里去都要传这个女人所做的一件美事。其实这个女人到底做了什么美事，这个女人做了美事有好几个基础。第一个就是长大麻风的西门，他的大麻风当然是好了，要不然谁来，对不对？他在家里面替耶稣预备筵席，这个话已经很特别了。现在今天教会弟兄姐妹去教会，他预备干什么？主耶稣替他预备筵席。但是圣经里面你要主同在，第一件事情你替主预备筵席。主来不来？主一定来。你替主预备什么？两三个人奉我的名在一起，主乐意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中间没有间隙，我们彼此扶持，彼此相爱，主乐意在我们中间。主不在我们中间，这个事情就像艾伦讲绝对办不成。你开玩笑，你干什么？对不对？我们真的把我们的里面给人，每个人里面那是不能看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主这样教导我们，我们有这样的认定，你就会有结果。然后那天要是没有马大在那里服侍的话，那你对啊，只是你看我们现在的教会就是对这些教导相当的偏差，我们就认为马大不好，马大玛利亚好。 no, 那天马大服侍，马大伺候四个字就是一个句点，他有没有在发怨言？没有。上次被主耶稣说了，他今天还发不发怨言？不发。那服侍不服侍？照服侍。这个就区别就在这里，有人摆宴席，有人服侍。玛利亚的香膏才有的大，我跟你讲，他有一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生命，那个死里复活就是我们真的应该有的那个实际，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地上能够看见天上的盼望。所以当那个玛利亚把香膏一打的时候，圣经这样形容那个教会，他说什么？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，那个叫做主要的教会。就天天就到那里去，我们所要做的就这么简单，要看着准，你看着准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不会出现像艾伦讲的问题。要是你光有一个很纯洁的动机，对不对？跟共产党搞革命一样，到最后都是骗人，不可能的。你说这个共产主义的理想多好，他就没考虑什么？没考虑人是罪人，对不对？就是没考虑这个事情。那我们是都是从罪里面得了洁净，都是主的宝血所买赎。他现在把我们摆在一起，那你要知道这个目的啊，你要知道主做工的目的。而且我们不是在讲自己的东西，你真的是要从圣经里面去慢慢的回头看，你逐渐逐渐就分辨出来，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的思辨里面，因为哪一些是从前的旧人，从前的麻风啊，从前的瘫痪，这个新的路又怎么走，这都是有讲究的。你要需要福音，你给他福音；你要需要帮助，你给他帮助。把你的时间、生命，你把你的里面给出去，没什么忌讳的。那人怎么样才可以这样做呢？你一定要在对于你已经得到的东西有把握。所以主耶稣讲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是我们的天国。你要是没有把握，天国已经是你的，你不可能在地上活得这么潇洒，对不对？那天国是他们的。这个东西到底在我们心里面实际不实际，决定你这个人在地上怎么活。为什么有的人能够把一切都丢下来，他好像就是不再有牵挂，其实他身上还有很多的问题，他就愿意这样去服侍主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我已经有了父的家，又有主的爱，剩下来没关系了，而且在主面前没重担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基本的真理需要去讲，把它弄清楚。你弄得越清楚越不害怕，就像我前一次跟你们讲的，地球是圆的，所以你管它怎么飞你不怕的。你要不知道地球是圆的，你坐在飞机上你就睡不着了，拿个罗盘在那拼命看你飞错了没有。所以好了，那我们还是一样，我们要回到比较实际的地方。我们现在对于天国是我们的，有没有问题了？有没有问题了？没问题了啊。你不用故意去想它了，就像你是中国人一样的，越看见美国人你越怎么样，你也知道自己是中国人。这个东西你不是用力去做的，而是一天一天一件一件的事情。是至少你可能比一年以前你觉得说天国是你的就越来越实际了。等你实际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那你真的就是要回家，就是要回家了，对不对？你盼望天上的一切，而且你晓得什么东西存到天上的。到天上他长得不一样，我长得不一样，可是我们的关系还在不在？在不在？ 在那个叫做爱是永远长，这东西力量很大的。我还没讲完，假如保罗到我们中间和我们一起聚会，我跟你讲，他一定是我们的好朋友，就像我们彼此的关系一样。彼得到我们中间也是一样，所以你看他们写信，他们就是说做牧长的不是要管辖你们，对不对？他是伺候我们，我们彼此应该是绝对没有价值，没有任何的。
保罗跟那些教会的人也有纷争
吵架。我就跟你讲，他不乖的时候他就写信了，责备他们的时候他也就是说，我为什么这样责备你们，你们要回想我在你们中间，像他跟这个加拉太人就讲说，我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，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儿女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跟我们今天都很不一样的。就不要说什么你到大教会去，你跟牧师交个朋友吧，不，那个教会的目的不在这里。好了，这些东西讲够了，再往下去你才知道查这些东西要干什么。保罗给你佛所，那都是外邦人的教会，这段话很重要，这段话也是对着我们想的。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他怎么说的？所以你们应当纪念。什么叫做所以你们应当纪念？是什么？有没有简单的话讲，这个是不是大家自动就会纪念的？你会不会不忘记就会纪念的？好像你想吃享受好吃的东西，就是这你就忘了，你太束缚了，你太习惯你做基督徒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要你回头去看呢、啊，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的情况。你说我们已经脱离那个情况了，为什么还要去？哎，他就是要去。你们从前是干什么？按肉体，他把我们讲成这个啊，一群叫做按肉体活的人。那时第一，你们与基督无关，是不是？谁出国留学的时候跟基督有关的？谁小时候跟基督有关的？我们是与基督无关，本来真的是与基督无关的人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才不想做以色列，我做华夏子孙不是很好吗？在所应许的诸约上，这个所应许的诸约是谁应许谁的？神应许以色列人的，神在人类历史上所做的一切事，所立的一切约，我们是什么？
局外人。
他讲了三方面，第一个与基督无关，第二个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第三在神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。那再往下的话就比较不容易懂了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同意不同意？
同意啊。
你如果不同意的话你应该怎么办？你应该同意，这个就是我跟你讲的。他不但告诉你说是怎么回事，而且他要你把自己的心思意念照这个路数去想。你不管从前认为自己多么有打算，多么有指望，通通叫做什么？活在世上没有指望。为什么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呢？因为什么？没有神。我们是没有神的人，你就算活在世上了，你这个指望都是假指望，对不对？而且他怎么形容啊？我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，这就是这个东西是他替我们形容我的身家如何。如果有个人拿着我的家谱，他开始算了啊，你们这个从前呢都是流氓，那我就很不高兴了。那我们刚才看主耶稣下了山啊，这些是福音书里面都是用讲道理用举例子的，这个道都讲完了，那你第一个来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长麻风的人。你是不是长麻风的人？从前是不是长麻风的人？为什么是？应该是跟是不一样啊。麻风是怎么回事？他如果用了这个例子一定可以用到我们身上。麻风是怎么回事？不洁净的。还有呢，麻风的病征是什么？
就是
身上烂了。为什么会一直烂呢？
有病呗，
有细菌，
有麻风病菌。麻风的人常常会断手缺指头，你晓不晓得为什么？
就快就
麻风的人
没有细菌，
哎， 他拿到热锅子他不知道躲的，你知道吧，他撞到东西他不知道疼的。 Yes， 很可怜的，他是神经末梢的疾病，有的是腐烂性的，有的不是腐烂性的，对吧？你去查一查就知道了，神为什么要拿这个病，那就是在讲我们，明明该有感觉的你没感觉，神这么大，神的爱这么大，你有没有感觉？你没感觉，明明自己没有感觉还以为自己很勇敢，哎，这个热锅子我可以去端，对不对？死了我也不怕，多好。那个叫麻烦，圣经你得愿意站在这个地方，那圣经讲的话比流氓难听多了。主耶稣下山，第一个是麻风，第二个是什么？仆人患了什么？瘫痪病。什么是瘫痪病？那我们是不是瘫痪？我们以前是不是瘫痪？没瘫痪是吧？那传福音的时候我都是这样欺负人的。你说瘫痪的人是什么？你说喝水他没办法起来，他没办法起来。你从小到大有没有因为神的任何一句话有任何的动作，有任何的行动，有任何的反应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从前在神的面前都是什么？瘫子，瘫子。这个瘫子在神面前和死人一样，他跟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很准的。那不但是所有的人到后来都要死，而且这个死是一个过程，是一种现象，我们整个民族的人可以不会因上帝的话有任何的动静。你说真的每个人不相信自己有灵魂吗？不，你难道不会担心说你这个身体灭绝之后你的灵魂往哪里去吗？其实担不担心，担心只是说怎么样，无力去担心。
他认为他当时死了
分辨，你有哪一个民族的人这么笨会因为这五个字他就相信？其实没有人相信，只是因为这样子就能够干什么，安慰我们，我们就很安心的做一个什么摊子，你就摊在死亡面前。你跟他一讲他就拿这五个字出来，像他祖宗八代的金牌一样，人死如灯，人死灯不灭你怎么办？他就傻住了，他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。这个叫什么？瘫痪。该想的问题你都不想，该怕的你不怕，上了车要系安全带，治病你看他不是很怕，这个放射线他不喜欢，对吧？这对正常。可到了死亡来他不怕了，你有没有看见什么病他都要治？现在这些养生的都是这样，他死亡哎他不治了，罪他不治了，这是什么瘫子，很可怜的。再往下就说热病，这热病怎么回事？这个不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啊，这也不是自己的聪明，因为他当他说麻风的时候就一定是麻风，当他说热病的时候就一定是热病。这个热病治好前后有什么区别？你热病肯定跟发烧有关系啊，没办法动。热病跟瘫痪有什么不一样？
瘫痪是
就单讲病，
热烧
就好了。对，瘫痪呢？
身体不烧就好不了。
对，他怎么样都是那个样子。从瘫痪到热病，不管怎么样是一种进步了，对吧？热病治好了，他干什么？你们看他这个。那你可不可以讲说热病的征兆就是说你想服侍你起不来，你知道应该做的事情怎么样你做不来，就像你刚才讲，你刚才已经讲了没力气，不会错的，那个就是我们从前的状况，对不对？那个叫做旧人。我们从前是不是麻风？是。是不是瘫痪？是。是不是热病？是。在底下是谁了？这时候来了一个文士，这文士对他说，夫子你无论的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，好不好？但是为什么主耶稣好像一点都不鼓励他？但是当主耶稣不鼓励他的时候他跟了没有？显然没有跟。那这个人错在什么地方？这个人是自动要来跟从你。
那没说结果，
没说结果，但是大致是不会，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在跟从主的里面几乎是没有文士的，也就是说他跟从主的动机跟主要他要比的他们跟从可能相冲突了。然后这个人是怎么样？他的中心是什么？我就我要跟从你，这可能是个老中， 就是个文士嘛，对吧？我要变成一个更好的人，我要成仙得道，我要成圣，我要变成一个很属灵的基督徒，我要跟从你。其实主耶稣叫门徒就是一堆，两三个人都来，这一大堆的人，你们要彼此能够看见，那是你们要工作的方向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基本上最重要就是到了后来这个被鬼附的人，这里是讲有两个被鬼附的人，其他地方说是一个被鬼附的人。我们算不算是被鬼附的呢？从前，或者说被鬼附的人有什么特征？这个是反过来照镜子啊。传福音我也常常这样传，还蛮有用。就因为圣经要是这些话没跟我们没关系，他就不用写了。这些都是我们从前不认识神，在局外人，活在世上没有神的状况的举例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你知道神的儿子为爱我们，为我们降世钉十字架，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而且我们本来就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，但是我们这一群的人共同认为什么？你与我是没有关系的。这个东西圣经把它叫做被鬼附，你同意不同意？所谓鬼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灵了，一种堕落的灵啊，你得去想一想，想到你觉得说，这话开始有道理了，那就接近了。你几乎可以这么讲。你今天回头看从前的，从前自己不信主、反对主的时候，那有的时候真的是很糊涂啊。但是明明你很聪明，为什么会这么糊涂呢？
现在要我反正是被鬼附来，我周围谁是被鬼附？
他的整个的问题就是他就在说我们从前那个状况叫做被鬼附，他在提醒我们什么事情？就是说他已经给你一个答案了，为什么人会这么荒唐，认为自己是一条猴子变出来的？这整个的事情是一个大爆炸，嘣，通通都出来了。这明明是非常荒唐的事情，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会信？他在告诉我们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工作啊？有灵的工作，有鬼的工作。伊斯兰背后肯定有邪灵的。就是，这些人就是会这么样的糊涂，这么样的奇怪，对不对？你去读可兰经你就知道了，根本读不懂。可兰经里面完全没有说亚伯拉罕是谁，他的亚伯拉罕就出来了啊！要是没有圣经不可能读懂可兰经的，但是他们完全不读圣经。这是讲真的，这不是讲假的。他们为什么这么多人自杀炸弹，就是因为穆罕默德跟他们讲，你到了天上有70个美女伺候你。他的徒弟问他说，哪有这么大的精力可以玩70个美女？他说真主会赐给你这样的精力。他们真的就是这么训练，他们真的就是这样子的。而且你一个人要是殉道的话，一个人，那什么叫做殉道？就是要去杀这种基督徒或者犹太人。你一个人要是这样死的，你就可以直接上天，上天国，到美女国里去，然后你全家的人呢也都会因此就沾光，都可以上去。他们真的这样相信？你会糊涂到这个地步？圣经告诉我们它是有邪灵的工作在里。人这么聪明，你单看进化论你就知道他真的是有邪灵的工作在里。你们现在做科研做得很辛苦啊，你任何东西一定要提出证据的，干什么东西不要提出证据？就进化论，你只要能够画得出来就行了，能够把那个武打小说把它讲出来就好了，那其他什么理由都不需要提。大家为什么会去信？他在告诉我们说这背后有鬼的工作。你现在回头想很糊涂，对吧？就算我不知道人从哪里来，我也不愿意相信说我是猴子变的。是 你有任何的证据告诉我吗？没有的。还有呢，这里面是什么？这几个人在其他的福音书讲他们力气很大，一方面他们力气很大，没有人敢从那里过，一方面没有人捆得住他们，连铁链子都捆不住。那个时候铁很值钱的，谁拿个链子去捆两个在坟墓里的草绳捆一捆就算了，拿铁链去捆表示他们真的是个问题，没有人能够制服他们。可是一方面他们昼夜在山中喊叫，拿石头砍自己，非常的痛苦。这是在说什么？一个什么样的人是谁也辩不过他的啊？可是他自己又极为痛苦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 以死亡为根基的人，人死如灯灭的，我根本没有灵魂的人，那个叫做住在坟墓里面的。圣经的这些话你是绝对可以完全回头去看，回头看了你会说好险啊，你要是从前没有主的话，你真的不知道现在是怎么回事。你从前，所以还有很多别的地方，还有很多别的地方的话，在书信里面的话，然后你们从前都是在空中掌权的邪灵，都是可怒之子，那个邪灵在你们心中运行，那对这些话，你不要看说啊，这个我不懂就算了，你要知道他在讲你的祖宗八代，你知道吧？你越是认清楚，你看出来他讲的东西有道理，那你就开始明白了，你就开始不靠着自己的 understanding， 因为这是他的话，这东西相当相当的绝对，它的挑战性很大。啊，你说我们查经班也好，教会也好，往往会在一些问题上有争论，什么样的争论？就是我们不愿意这样看，或者看的时候觉得那没有这样子。这个世界上真的是像圣经所说的，是邪灵空中掌权者运行的一个地方。我们从前在里边，我们也是在他的权下，所以很多事情你信主你就说很简单，我怎么从前想不清楚呢？圣经把那个东西叫做被鬼附。你看被鬼附不是你大哭乱叫才叫被鬼附，圣经把那个都叫做被鬼附。你认为神的儿子与我是毫无相关，那个是被鬼附附到极处的。所以你去从每一个小的事件小的例子，你一定要看到自己，你要是看不到自己，你查经是白费的。你越是看到自己就怎么样，越不敢相信自己，也越不会以为自己是有多么了不起的一个人。 OK， 你更不会是变成一个为自己而活的人，这个对自己的彻底的一个认识，这些是非常重要的。那罗马书呢，又是一个解剖性的认识，它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肉体怎么回事，我们的灵魂怎么回事，得救之后怎么样，怎么操演法，怎么让你从这个肉体的诠释底下走出来。虽然它我们这样讲你可能目前觉得它有点枯燥，可是我跟你讲老实话，你要把这条路走好啊，你不可能不用功的。但是很不幸，这些的用功并不是今天欧美神学院所教的东西。那我们如果真的有心要走这条路，对吧？这个教会建好，我们自己这个功夫慢慢下去。